般敢唱巴哈这么难的歌声，而且那个歌词，抱歉，他们没有翻成中文，太美了，翻不出来。我不晓得是你们翻不出来，还是为什么？太棒了！谢谢志华跟黄家的分享，既幽默又受吸引。到底你们一共收多少人？可能今年会大客满。让我想起来最近我看到的一件事，他说我爸爸妈妈结婚之后常常摔锅子敲碗，之后打盘子，常常争吵，自从有了我之后呢，他们就越来越平安了，因为他们都打我，就不打那彼此对打。他们有些时候呢是男子单打，有些时候呢是女子单打，有些时候是男女混合双打。我相信这个大概不是这个我们夫妻恩爱营的教导。感谢主，我们今天要在我在这个教会的最后两堂讲四福音，已经讲了60多讲，你们没有注意。那我最后用最难的两篇摆给你们，之后就开始在剩下我在这个教会的服事的年日里面开始讲罗马书，可能到我走也讲不完，但是盼望能够给各位有一个抛砖引玉，特别是福音书，既然你们已经听了60几篇，我相信已经抛够砖了，能够引出很多的玉来。好，如果您身体可以的话，让我们一起站起来起立攻读马可福音第6章14到29节，是马可福音6章14到29节，我读头一章幻灯，请各位读第2章14节。耶稣的名声传出来，希律王听见了就说，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但别人说这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先知，正像先知中的一位。希律听见却说，是我斩的约翰，他复活了。先是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差人去拿住约翰锁在监里，因为希律已经娶了那妇人。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的是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听他。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和千夫长，并加利利做首领的希罗底的女儿进前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欢喜。王就对女子说，我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又对他起誓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他就出去对他母亲说，我可以求什么呢？他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时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王就甚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随即差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女子，女子就给他母亲。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里。主，我们不明白你自己最忠心的同伴，你自己的开路先锋，最后是这样的下场。但愿你把这一段的话语摆在我们的面前，到底对21世纪的我们，在教会的里面，在家庭的里面，在职场的里面，在社会的里面，在社区社团的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为人处事？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给我们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让我们成为在地上耶稣基督 你的见证人，好像施洗约翰一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这个约翰不是写约翰福音的约翰，乃是施洗约翰。所以在福音书一开始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出来，30岁还没有出来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就先有一个施洗约翰，他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成为一个旷野的呼声，有人问他说你到底是谁，他说这个，他那个先知，他说我不是，他说你是以利吗，以利亚吗，我说我不是，他说那你是什么，他说我只是一个旷野的呼声。我记得我曾经讲过这个施洗约翰，我非常非常羡慕一个神的仆人能够像一场风声一样，在旷野的风声过了之后，这个人就消失了，但是他虽然死了，人就说话。在这一段的里面，今天跟下次要讲的两段里面是讲到他最后的下场是如何。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写下来请各位先预习在马太福音11章12到19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在路加福音7章那边也有他最后的一段故事，是施洗约翰的软弱。你说这么强的人怎么会软弱？好，那我盼望用施洗约翰的这个来看见我们教会的宗旨是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我们看了，我们再来看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他的为人是怎么样子。那他这个人的为人实在是一条属灵的硬汉，实在是一条属灵的硬汉。那我们先在这个背景的里面，我们先来看一看在这边我们刚刚读的没有读的约路加福音讲同样的这一段，路加福音3章19节到20节，他说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弟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啊，就另外行了一件恶事，就把约翰受了约翰的责备，就把约翰关起来了。这个分封的王约翰分封的王希律到底是谁呢？我们读四福音的人读了之后呢就记得好像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一个希律王因为怕生下来要做王的这个人他没有被他抓到，万一他做了王我怎么办，所以呢就所有2岁以下2岁以里的男孩子通通赶尽杀绝，那个王叫做希律。那今天说分封的王希律，那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蛮长命的。但是呢有帮助弟兄姐妹能够先了解一下，在罗马的这些分封王里面，他们这个叫希律王好多个好多个，很可能他们也是的分封王的一个代号。那这个大希律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要杀男婴的那个大希律，是在主前的37年到第四年在那段时间。那他呢应该是由1、2、3、4、5有5个太太有5个太太，或者跟5个女人生了孩子，一共呢应该是生了7个孩子。那我摆在这个地方呢，你可能讲完了你还是背不下来没有关系，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也做成了一个 chart 我可以寄给你但是呢如果你真的对历史很有兴趣的话那他的头一个太太呢生了一个儿子叫做安提帕底，他是被处死的再下来一个太太呢，那生了亚历山大之后亚基老还有Aristobulus 那这几个里面呢是有两个是被谋杀的有两个被谋杀的，所以这边1、2、3、4大希律的4个儿子。那稍微停一下，讲到这个 Aristobulus 这个儿子老四，那他又生了好几个孩子，他的头一个孩子也叫希律，但是历史上记载不大知道他希律后面是什么名字，知道他在 Calchus在那边做分封王那这是另外一个希律。那另外呢还有希律亚基帕，各位读到亚基帕王有没有一个印象，是哪一个使徒曾经在他的面前分数？保罗很棒，你们读使徒行传就知道这个亚基帕王。 亚基帕王是犹大帝的分封王。那这个 Aristobulus 呢，生了除了两个儿子以外呢，还有生了一个女儿，就是今天这段故事的这个如果是夫妻恩爱营他们是太妻子主角女主角女主角这个希罗底所以这是 Aristobulus 所生的孩子。那再下来呢，这个大希律的现在要进到另外一个太太或者另外一个帮他生的叫希律菲利 Philip 那这是菲利一那他是加利利的分封王。那我把那个把这个你记得哈，希罗底嫁给了下面这个希律菲利那希律菲利跟他的关系，这是夫妻。那你在这边也看见，其实他是叔侄通婚叔叔对不对？这个是他是Aristobulus 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半叔他的叔叔菲利。那这第五个儿子，这大希律的第五个儿子。那在翻到下一章的时候呢，我还把这个留到。那希罗底呢嫁给了这个希律菲利加利利的分封王。那但是呢底下还有一个蓝颜色的字，你可以看见底下这个叫希律安提帕，希律安提帕是犹大帝的分封王，是他是上面那个大希律的第六个儿子。那这个中间的希罗底这个女的呢，她既嫁给了是上面这个菲利一又后来又跳槽跑去找了这个希律安提帕所以他就哀师学院的骂。所以在这边的一个希罗底，一个这个希律安提帕是今天读经的夫妻恩爱的故事等等，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恩爱。那再下来呢第七个大希律的儿子又叫做希律菲利。我不晓得为什么他们罗马人是不是名字有限好多一样的名字。那他是约旦河东的分封王，他娶了孙侄女萨罗米。因为萨罗米是希罗底跟他的头一个丈夫腓力的女儿，叫萨罗米，也是今天的一个主要主角叫做青春主角，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不晓得各位搞糊涂了没有有人说师母就说主日不要讲这些，弟兄姊妹都睡着了，但是我把这些寄给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还帮我校对哇好，我们教会用功的弟兄姊妹很多为了他们不得不讲。好，所以呢我们刚刚马可福音第六章，先是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缘故，所以我既然讲到上面了，所以我现在把这个注脚加进去。这个希律是希律什么？你们只要偷看可以看到蓝颜色的字都可以看到，考前猜题考前就放题那是希律安提帕，那为他兄弟腓力的缘故，那就是他因为希罗底原来是腓力的太太，那结果他为他缘故就拿人去把约翰抓住，但因为呢希律安提帕已经娶了那妇人希罗底，那约翰就跟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这个不合理的希腊文是没有道理的，是不合法的，是乱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这样要慢慢你能够回想到约翰这个人，约翰这个人在约旦河东为人施洗的时候，那些教法师，那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到他面前，他应该说太好了太好了，有那么多牧师到我们的中间太好了，但是他就指着他们说，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谁救你们脱离将来的愤怒呢？这个人对老百姓他叫你们要悔改，应该天国近了。他对这个宗教领袖他也是一样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更要悔改。但到这个地方了，他竟然跟当地的分封王，他是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他必须站在一个神仆人的跟他讲，你娶你兄弟的太太是不合理的，是乱伦的。亲爱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硬汉，这是他的为人啊，他的为人。那在刚刚我们看见他的责备何在，那到底他们带来的回应是什么呢？希罗底在啊马可福音第六章，我们刚刚读19节到20节，希罗底就怀恨他，想要杀他，只是不能啊。再多的细节我不知道，为什么希罗底要跳槽跳到另外一个，而且是兄弟啊，两个希律王的兄弟，他在跳过来，而且他，但是他好像中国人说不是明媒正娶啊，结果他被责备的时候，他就恨得咬牙切齿，咬牙切齿。那这是希罗底啊，希罗底在这样的一件事上，他是非常非常的仇恨，想要杀他，只是不能，恨得心痒痒，刺激下手啊，等等，我们再看他怎么下手。那到了20节，非常的特别。这个娶了希罗底，后来娶希罗底这个安提帕，今天的男主角，知道约翰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圣人，是个好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就把他关起来了。但是关起来呢，一般来说有两个可能，一个呢，你骂我把你关起来；另外一个呢，把你关在监牢里面，也是什么保护啊，免得我这个夫人呢，准备要干掉你。所以就把你关在监牢里面，至少还摆在监牢里面，大概还安全一点。所以保护他，还保护他。而且呢，这个人呢，真是我们说这个人喜欢讨骂啊。他明明挨了骂，但是他常常愿意听约翰讲论，而且多有照着行的。在中文的圣经说，而且犹豫不定，而且乐意听他。哇，这个人呢，这是一个喜欢听道的人。但是听了道之后，他的根本的问题何在？他挨骂的点何在？是他不应该犯淫乱娶了兄弟的妻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两个人的反应是不完全一样的。哎呀，我就想到好像这个有人说我们的良心啊，好像一个狗啊，讲对不起啊，天路历程说良心像一个老人哈，那良心像一个狗。那如果一个狗呢，它在你我，不要说别人来指责我们，我们自己做了不该做的，说了不该说的，想了不该想的时候，我们的良心会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来告诉我们，让我们不安。那但是呢，你有一个办法，把你的狗呢变成哑巴狗。我教你做一个没有良心的人，我教你啊。我自己以前的一个亲戚他有一个嗜好就是养狗啊，养名种狗。那他养过大丹啊， Great Dane 像个小马那么大。那他这些大狗呢是保护主人家的。那如果那种守家护家的狗呢，如果看到生人来直摇尾巴呢，那糟糕了啊！我家以前养过一个狗，无论好人坏人，它通通摇尾巴啊，欢迎啊，那就没办法。所以呢，它就要这主人就要训练它。它怎么训练呢？是他告诉我的哈。那他说他那个狗很小的时候，他就叫他的朋友到他朋友到他家，他就在外面先跟那朋友说：“你现在先不要进来哈，我给你一个狗喜欢的东西，吃的东西给你。”那另外呢，给他一只小筷子，就告诉他应该怎么做。这个朋友进来呢，就看着狗啊 ，doggy 来吃啊，那个小狗就跑了，很高兴了，欢迎哈、啊。结果这个朋友就拿了一个筷子，啪打他一下，那小狗吓了一大跳。那结果呢，再来一个客人，再来一个朋友呢，他又这样子做。结果后来这个小狗呢，一看见生人就向后退，开始准备要扑上去哈、啊。这是训练狗怎么样不要欢迎啊坏人的方法。那如果你把一个狗这样的培训呢，它就变成哑巴狗啊。如果我们的良心，这个会叫的狗，你这样的虐待它，这样子 mold 它 ，program 它，这样的 bully 它，整它的话，以后有一天，我们的良心就好像油蒙的心的一样，不再会让照着良心的感觉来告诉我们有错有对。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当我们的良心变成的哑巴狗的时候，有听见一些事情，我们知道要听从，但是我们不能听从；知道一些恶习要改，我们改不过来；知道一些事情要放下，我们不能放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西律安提帕的一个尴尬。他又羡慕，虽然他是一个这样的凶残而且淫乱的人，但是他听见这个异人圣人的话，他喜欢听，而且愿意照着行，而且更愿意多听，但是他基本的一个被责备的罪他放不下来。好，再给你看这一章的三代哈，大希律，还有大希律的儿子，还有大希律的孙哈，还有大希律孙，在这边你看见孙，这边有一个孙女，这个孙女呢是希罗底跟希律菲利生的，叫做希罗底哈。这个萨罗米，这萨罗米呢是第一世纪的Josephus 那个约西法斯历史家特别记载说，这个萨罗米后来嫁给希律菲利二，这个很麻烦啊，一个菲律一哈、啊，是他的爸爸啊。对不起，我看有没有弄错，对，是菲利一是他的爸爸，之后他又嫁给希律菲利二啊。那所以呢，在这边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女子，是希罗底这个太太嫁给两个丈夫的太太的女儿，叫做希罗底。好，那到了马可福音第六章的21节，下面就把这一段的故事讲出来。有一天呢，时间刚好是希律安提帕的生日，所以他就高朋满座啊，达官贵人都来了。那就他的女儿希罗底就出来跳舞啊，跳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希罗底的女儿，对不起，叫萨罗米哈，我讲错了，对不起。那他这个当时这个公主出来跳舞是非常非常不寻常，非常不寻常哈、啊。那但是跳舞跳到一个地步呢，跳到一个地步，让希律安提帕跟同席的人都非常非常的欢喜哈、啊。这个就王就对女子说哈、啊，王就对女子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必给你啊。夫妻恩爱淫，丈夫如果讲这种话，你非嫁给你爸他不可哈、啊。又起誓对他说，随你向我求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啊。如果有一个男的跟你这样讲，你要不要嫁给他？你知道我在开你们玩笑哈、啊。多么的豪壮，多么的大方啊。哎呀，这个他一高兴啊，这样的一个王啊，他就在众人面前应许这个小女孩子，跳舞的女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应许。但你让你回想到，你记不记得在以斯拉记，以斯拉嫁给亚哈水鲁王啊？这个亚哈水鲁王啊，有两个名字，另外一个叫做阿塔扎克斯啊。如果你会念出这个字也不容易哈，是亚达薛西或者亚哈水鲁王。那中间的故事以斯帖记你们自己去看，这中间他们差一点犹太人被灭族。那以斯帖当时是亚哈水鲁是波斯王的皇后，那但是皇帝没有召见他，他为了拯救他自己的同族的人，所以他王没有召见他就要觐见去。当时在波斯帝国的规矩，如果王没有召见你，不管你是宫妃，不管你是达官显贵，王可以赐死啊，可以赐死。那结果呢，那天他进去的时候，那个王后以斯帖在院内，就是那个王亚水鲁王就施恩于他，就向出身上向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到前面去来摸他的杖头哈、啊，摸杖头，哇！那个时候丈夫真有权威哈、啊。那王就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还、啊、后面来这句话：“你无论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给你，好不好？”弟兄都说好哈、啊。啊，在酒席前呢，王又问以斯帖：“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我也赐给你。”到后来，以斯帖问他要请谁的客。我不告诉你，太精彩的一段啊！太精彩，客人是哈曼。 但是你看为什么会是哈曼，你搞不清楚，你要回去看以斯帖记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那个时候的皇帝，他们在欢喜的时候，他们也就是这么样的啊，做出一个应许来。其实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以斯帖什么意思？我们中间有多少以斯帖请举下手？ Esther 啊，我记得那个众里的女儿叫 Esther， 她每次看到我太太就叫我太太 Esther， 大 Esther 啊。Esther 是怎么样？是一个美女哈、啊，意思是天上的星的意思哈、啊。那个以今天来讲，我们中国人说叫沉鱼落雁啊，闭月羞花哈、啊。哇，这个皇帝一看他就欢喜，没有召见你，你自己跑进来，向你就伸出金杖来啊！哇，他所以他看见以斯帖，他就愿意把国家的一半都给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中国啊，中国的这个周幽王啊，又不讲了啊，太多了，啊，碰到一个倾国倾城呢、啊，哎呀，跟我们中间许多姊妹一样啊，真的倾国倾城，男人就有这股傻劲儿，啊，小心一点啊，要小心一点，好。继续讲别的，那结果呢，在这么一个乐的时候呢，要国的一半给你，你无论要什么我都给你啊，那个哎呀，那这个后面就糟糕了，这后面的希罗底的将军旗哈、啊、将军旗，那既然希律安提帕告诉这个小女生啊、也是他的侄女，说你无论你要什么，就国家的一半都给你，哎呀，要我女儿啊，大概要一个Design jean 啊，牛仔裤哈、啊，哎呀，现在了，你要小心，这句话你要小心。回家老爸啊、哦，这个志华你要小心，不要孩子，你跟他讲他要什么，要 iPhone X，X means expensive 啊，多少钱一个？你怎么知道？你买给孩子了，买给太太了啊，无论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iPhone X 啊。爱凤小姐送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在这边好像开玩笑，但是这个女孩子跑去问妈妈，妈妈什么别的都不要，她女儿问妈妈说，我可以求什么？她母亲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撒罗米就跑去见到希律安提帕，求他说，愿王立时不要等，把施洗约翰的头，你把活人拖进来也有头嘛，对不对？把他的头放在盘子里面给我。哦，哎呀，这样的女人，你敢娶吗？敢要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下子不好了，因为这个王在众人面前说的，而且说了这么大的应许，他是一个王。君子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个讲话言语要有学习，是非常非常困难。一说出来就收不回来。他兴奋过度，乐极生悲，一下子就被这小女子套住了，把他约施约翰的头砍下来，摆在盘子里面，因为他们在一个宴席上面，一个血淋淋的头。摆在盘子上来送上来，我不晓得你还能火鸡餐你还吃得下去吃不下去。到这个时候他带来的结果是进退两难，王就甚忧愁，因为他起的事，因为同席的人就不肯推辞。约翰就是这样的死的，所以他就差遣希律安提帕，就差遣他的御林军一个护卫兵，吩咐拿约翰的头来。护卫兵就进去，在监里面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面，盘子来交他，这个盘子上面的头就交给撒罗米，撒罗米就交给妈妈。施洗约翰的门徒听见了，就把他的尸首领去葬在坟里面。你要做耶稣基督的先锋吗？你要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吗？上帝不保守你哦，有一天是这种样的死法。下个礼拜再分解，还没讲完。 但是我们回头在这段的圣经的里面，当耶稣的名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他的名声传出来，希律王听见了，我用绿字特别说，失许，他说失许约翰复活了，这些异能就从这个死掉被我斩头的失许约翰身上发出来，现在变成耶稣了。别人说不，那是以利亚。我们以前讲过为什么是以利亚啊？失许约翰的确是像以利亚，像先知以利亚在世。有人说先知正像先知的东西，因为我们以前也讲过，因为摩西曾经说在以后在你们中间，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所以犹太人的信念里面叫神要兴起一个大先知像摩西一样的来拯救他们。但是希律王却说这是我斩的约翰，他复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犹太人的规矩复活说到审判的开始。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一个是王，他有权有钱有势，一个是一个殉道者，这个就这么简单的，因为一个女子的跳舞，一个王的一个夸大的应许，哎呀，那真是夫妻恩爱营最大的反证啊。那好像是他对太太这么好，结果却自己良心不安，恐惧内疚惶恐，而且的尴尬手足无策。在听见耶稣的风声的时候，他说这个是我斩的约翰，他复活了。最近有没有一个人他20几年前害死别人，现在他出来自首，那个人是我跟另外两个人弄死的，你最近的新闻你没看见？这是一个分封王，所以犹太人的传说说一个复活是审判的前奏，这个人充满了惧怕来在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王是可以杀人的。另外呢，约翰旷野的呼声，他的责任引进基督，耶稣基督被彰显，他就退到后面，之后他销声匿迹，之后他因为继续的这么正直的责备了皇帝，结果他就被关在监牢里面。之后因为这么样的一个宴席，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进来几个护卫兵把他头斩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上说这一般的信心的见证人虽然死了仍旧说话。你我如果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既然他为我死，你愿意为他活吗？如果在必要的时候，你愿意为他舍命吗？今天讲多容易，在美国大概寻到的可能性很小，不然我今天请你反思的题目，想一想今天你我有什么状况可以殉道。失去约翰一个 martyr 寻道者，这边希律安提帕是一个 murderer 是一个杀人的，你愿意活得像哪一个？我继续上个礼拜有弟兄姐妹送给我的网站，事实上在十几年前，后来这个内地会他们就出了我们教会的子义牧师的妻子陈一平师母，还有一起在编辑，跟了戴季中牧师的父亲戴绍珍牧师一起合著这很多的历史考证出来的。在这段的记载里面，有一段惊心动魄义和团的山西教案。1900年，义和团运动席卷山西，山西的东夹巷教堂、大北门教堂以及教会医院、教会学校先后被焚烧，城内的外国传教士被山西巡抚玉贤以保护安全为借口，全部监禁于猪头巷客馆。6月13日，1900年啊，距离这边快120年了，玉贤将44名外国宣传教士宣教士 十七名中国教民弟兄姐妹，以及从寿阳押来的英国教师毕约翰一家七人，全部带到巡抚衙门西园门前，在百姓的围观之下逐一杀害，行将就路的妇孺哀嚎之声惨不忍闻。教民被杀之后斩首示众，剖心弃尸，极度残酷。据统计，山西教案席卷全省79个县州县，全省被杀外籍传教士及妇幼共计241人，宣教士就240多。中国内地会的刊物 China Inland Mission 也是现在的 OMF Overseas 海外基督使团的刊物记载，在山西省北部共有23000本地的信徒被杀害，被毁教堂医院225所，被杀超拆房屋的20000余间。以下的部分是一些被义和团杀害的宣教士的临终余言。我劝你，如果你觉得听不下去，你就塞耳朵啊！我自己在接着慢慢看的时候，我把弟兄姐妹送给我的网站，我一篇一篇的做成幻灯片。头一个是 Mrs. Edward， 叫埃沃德，他哪天寻到的？他30岁，在山西省汾府县现在的汾阳市，他的国籍是英国。你们注意，这些宣教士从各国来的，如果他们是政治侵略，大概不会是各国派来的。他最后的临终语言：亲爱的，我何等渴望想见你们一面，但是恐怕不会在地上。我深爱你们，因为在地上我从未有过像你们那样亲密如我的兄弟姐妹般的人。你们不会忘记长眠在中国的我吗？我会安然地等候最后的一刻的来临。主奇妙地与我亲近，他不会使我失望。我曾经有一线生机而紧张莫名，不能自抑，他以为他还能逃生，但神把那种感受也挪走了。如今我只求主赐恩典，必能敢勇敢地面对可怕的结局。痛苦会很快地过去，哦，随之而来的是天堂大门欢迎我们的甜美。吃饭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话，大家都在等待最后的一刻来临。我甚至盼望那一刻能够快点来到。在这最后的时刻，天堂看来是那样的近，我的心情十分平静。在天上将我全体，在天上将有为我们全体举行的一个快乐的欢迎会。我越来越把我的思想关注在将来的荣耀里，这样我充满奇妙的平安。我不能想象救主要怎么样的欢迎我，但深信一定能补偿现在那种令人提心吊胆的悬念。这一刻我急需要保持我的平静安稳。快死了，我没有后悔来中国，唯一遗憾的，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 Edward 还有一位牧师叫 David Barrett， 28岁，在陕西省岳阳殉道，从澳洲来的。他说遗言：我们的血会像水泥般做的地基，神的国度在地上延绵。我们虽然被铲除，主名却得高举，神引导和赐福给我们。愿弟兄和路程的各肢体平安，完全的平安，或者数小时，或者数日之内，我们就会重聚在荣耀里殉道。比往路程的路还近，神保守他们是为着将来经过火和血所洗的教会。这一刻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 让我们保持忠诚，至死不渝。巴上智说，我像是一头公牛，或用来耕田，或放我在祭坛上，我都准备好了。美国来的，33岁，辛格斯 Sincox， Frank Edison Sincox， 也是1900年6月30号殉道，在直隶省河北的保定府。他临终遗言，面对世上的灵魂，高举着这本圣经，我就感到中国并非来到中国并非突然，中国寻道者为教会所写下来的历史，就是为主的名受苦的美好见证。当我看见这些宣教士的黑白的照片，跟我们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有什么不一样？吴秀英是个姐妹，我的时间到了，我跳过她好不好？还有白守贞弟兄，我们在想，我们是否获得拯救，为本省的渔民让主得荣耀。我们如果得救，能够留这条命，能够为着弟兄姐妹，或者就在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样进入荣耀的里面。生死祸福无从取舍，我们就我们的益处来说，舍面与基督同在实在是好的无比。但是想到中国需要工人仍然为幼嫩的教会，我们若能苟存，便可继续更长的时间服侍我们所爱的民众中国人。虽然是好事，但是由不得我们来做决定，而是由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下面的旨意，他所做的都是好的。清兵已经逼近，我们只有这片刻时间与你们说再会。不久我们就要和基督同在一起了，那真是好的无比。我们只是为你们留下来的人和我们挚爱的中国信徒难过而已。再会吧，时间再长也不过等到基督再来。我们以与主同受苦难为喜乐，当他荣耀显现的时候，我们就乐上加乐了。最后一个，因为我的时间到了，一共有30多个人。这一位30岁的姊妹 Susan Rivana Bird 贝如意，在山西省太谷县，国籍是美国。昨夜我们以为尚存一线生机，真想往山上逃跑，但权衡到全民义和团盗贼和四伏的危机，风险实在太大，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你我此刻诀别，请记住，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神是知道的，究竟我曾否为他找回一个失丧的灵魂。我们为他而来，也为他而去，我所最亲爱的，再会吧。我自己念几个的时候，我整夜没有办法睡觉，我在想，如果是我，也会有这么一个荣耀又悲哀的时间吗？要在最后的时刻跟我所爱的亲人跟弟兄姐妹说再见，说诀别，或者说将来再见，到底你我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会做什么样的殉道者？愿神得到他的应得的荣耀。